他们是时代的先知，
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，
他们是时代的祭司，
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。
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
时代的声音，那些改变教会的人。
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时代的声音，那些改变教会的人。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战后的世界呢，是一个反殖民的世界。基本上你会看到以前的英国、法国这些列强有很多的殖民地，然后呢就慢慢退回去，给他们原来所属的国家、所属的人民。但是同时间呢，这个反殖运动呢也带来很多的动荡。对于基督宗教来说呢，这一个时候呢也为我们整个基督教带来很多范式转移，就是呢 paradigm shift， 就是我们一直以为基督宗教是一个欧美的宗教，都是白人的宗教，但是基督教现在最兴旺的就是在亚非拉这些地区。在那里呢，福音不再是神学辩论，而是福音呢怎样回应一个动荡的社会，成为生存的呼喊。那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南美洲，去一个叫萨瓦尔多的地方。总主教叫奥斯卡罗梅罗，他是1917年到1980年的人。万峰要说好啊，这一次的分享呢有点激进，他的作为呢也跟妙电台我们平常秉持的政教分离的观点呢不太一样。他的情况呢也是好像彭霍费尔一样呢，就适用于一些比较动荡啊复杂的国家，不应该随便效法。那在二战以后呢，拉丁美洲各国呢虽然渐渐摆脱了欧洲的殖民地的统治，但是呢他们虽然表面有独立，但是实际上平民的生活没有变好啊，因为贪腐就开始出现了嘛，独裁者就开始出现了嘛。所以我们就发现贫富悬殊、结构性的罪恶、什么军阀啊，全部都在。所以在南美洲这片的绝望的土地上面，就开始有了一套新的神学思潮，它叫解放神学。解放神学呢，主张我们不单单是应该关注灵魂上天堂，更加要透过被压迫者的眼光，透过穷人的眼光来重新解读圣经。神不是坐在高处看戏的法官，神是站在穷人的那一边，带领奴隶出埃及的救赎者。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介绍罗梅罗所处于的背景。有趣的是呢，罗梅罗最开始不是一个激进分子，当他被任命为总主教的时候呢，独裁政府跟权贵呢挺松了一口气的，觉得哎，安静保守守规矩不错，不闹事。但是他变了，在1977年他一位好朋友神父呢因为支持农民的权益呢就被军方暗杀。当时罗梅罗呢就觉得呢，当羊群正在被豺狼撕裂的时候呢，如果牧羊人保持沉默，那个就是共犯。他开始实践他著名的口号，就是要先给贫穷人选择权。罗梅罗的那个立场的转换引发了巨大的争议，因为他是总主教，在南美洲这个宗教力量还是很大的。当时有些神父将信仰跟马克思主义连接起来，也引起了当时梵蒂冈的忧虑，还有引起了当时的这个独裁者的愤怒。但是罗梅罗认为教会的本质上是政治性的，这个不是说教会应该阻挡参政，不是这样，而是说他要保卫这个人权，当人的人权被侵犯，社会的不公横行、酷刑还有暗杀成为常态的时候，教会保持中立就是对神的背叛，教会一定要支持人民追求解放的愿望。这是在南美洲那个时候的一个独裁军政府贪腐的环境里头。所以他这样想的时候，逼迫就更加厉害了。 50多个神父遭到攻击，6个殉道，修女被逼迫，教堂面对炸弹呢，教会的教育机构呢也面对恐怖的袭击。所以呢，罗梅罗就顶住压力，就利用了当时教会他们有一个广播电台发声，他每个礼拜天都有一个讲道会，在他每个礼拜天的讲道呢，就成为了当时萨尔瓦多人了解真相的唯一管道，成为全国收听率最高的节目，就成为这个沉默的独裁国家里头唯一的声音。在1980年3月24号，当罗梅罗正在一个小教堂主持弥撒的时候呢，他在祭坛之前准备圣礼的时候，一辆红色的车停在教堂的门口，一名枪手下车，隔着门开了火，罗梅罗心脏中弹倒在祭坛旁。他前一天才对着这个军政府的士兵喊话，说在神的法律面前，任何士兵都没有义务服从违背神诫命就是谋杀的工作，我恳求你们，命令你们停止镇压。罗梅罗提醒我们，我们今天真的很习惯舒适区的教会，我们习惯了和平，但是和平会不会导致我们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教会呢？当我们高声在教会读圣经，在里头高声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忘记了外面有很多人在一些的饥饿，在不公，在哭泣里头呢？当我们每天的祷告事项都是我病我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想过世界有很多人比我们病遇见更加辛苦的事情呢？虽然我们不会像他那么激进，我们也活在和平的国家，但是值得参考的是，我们是不是愿意为那些有需要的弱势群体发声？我们到底是高高在上，还是道成肉身，住在他们中间呢？当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头，看到有同事、有朋友被欺凌的时候，我们愿意为他发声吗？让我们在这个罗梅罗的足迹当中，寻找那份敢于说真话的勇气。
是我做你和平之子，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，在幽暗之处下你光明，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。哦，主啊，是我想为自己求，想求求
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时代的声音》，那些改变教会的人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你有没有想过呢？一个人要出名到什么程度呢，才能够让全世界去认识他呢？万峰记得呢，在一次呢，我去过在美国的一个纪念馆， 就是这个人的纪念馆了，就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展品，就是一个信封，从非洲寄过来给他的，信上没有地址，就贴了他的照片，啥都没有，就一部照片贴在中间，就把那封信从非洲寄过去美国，准确无误的放在他办公室里头，不然怎么展览呢？对不对？这个人就叫葛培里或者葛里汉，他是1918到2018年的人啊。在20世纪呢，这个葛培里、葛里汉这个名字呢，基本上呢就是基督教的代名词。他那个招牌式的金头发、炯炯有神的双眼，还有充满权威的声音，简单的福音布道，影响了从美国到苏联整个冷战的时代，影响了无数的灵魂。在葛里汉的时代呢，他一生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媒体的发展史。在他年轻的时候，很多老的牧师甚至觉得电视啊、电影啊是魔鬼的盒子，基督徒能不能看电影啊？他们都讨论这些问题啊。但是葛里汉不理会，他觉得如果魔鬼能够利用那个媒体来诱惑人，为什么神不能够使用媒体来拯救人？所以他就开始了广播，一个叫决策时刻、决定时刻了 Hour of Decision， 然后有一个电视，他把布道会搬到电视上，甚至他创办了一个电影公司，用电影来做福音广播的事情。他就好像一个冲浪者一样，就踩在这个媒体浪潮的尖端，让福音的信息借着电波照过去教堂去不到的角落。葛里汉的影响力呢，也远远超出这个宗教的圈子。他被称为总统的牧师。你如果知道呢，美国有个叫杜鲁门总统啊，就是这个二战以后的，到这个奥巴马，他美国连续十几任的总统都邀请他去白宫去祷告，去寻求建议。这个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，也让他面临很巨大的诱惑，因为一个牧师竟然能够影响这么多的美国总统。但是他记得他自己是谁，他不是政治家，而是神的使者。最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勇气非常的大，在美国跟苏联那个冷战最激烈，世界被划分成为东方的苏联阵营还有这个西方的美国阵营的时候，他竟然能够超过这个铁幕，去过苏联，甚至去过北朝鲜去布道。在那些意识形态比较封闭的地方，他不谈论政治，他只谈论耶稣。他让那些处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政治领袖可以看见，在神面前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。他利用福音成为他最伟大的外交。如果你参与过教会的服事，你一定知道教会之间，甚至有宗派的话，宗派之间不同的合作有多难呢？我们经常为不同的教义吵得啊不可开交，要我们合作非常难。但是这葛里汉就是有个恩赐，帮助教会合一。因为他每一次的大型的布道运动呢，他都叫 crusade， 就是一个圣战啊，就是要让当地的成千上百家教会用长达1-2-3年的时间来准备。他就达成一个原则，就是你们的教会，本地教会要首先找出一个共识，并且以整个地区的教会邀请，否则我不来。所以葛里汉就让那些平常老死不相往来的教会被迫坐在一起开会，一起祷告，一起培训志愿者。其实葛里汉来到所做的事情，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很简单的福音的工作，不谈神学争论，就是问神爱世人，甚至愿意啊赐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作为我们的救主，你愿意接受他吗？就这么简单。在那一刻，教会的藩篱消失了。我们虽然有很多的争论， 原来在最基础的真理底下，我们是一致的，神爱世人。另外有一点呢，很值得佩服这哥里汉的，就是他知道自己太有名了，他就是最容易在名声里头败坏，所以他第一，他不碰钱，所有钱都由当地的人处理，他只领固定的工资。第二呢，他诚实，他绝不夸大布道会的人数，实话实说。第三，他害怕这个性丑闻呢，所以呢，他除了独自见老婆以外呢，他从来不会独自跟其他的女性单独相处，包括吃饭啊、乘车也不会。第四，就是非常谦卑，不会攻击其他的教牧同工。在这个丑闻不断的时代，哥里汉从事公众领域的侍奉70年，没有什么道德污点，这个就是他非常谨慎的一个结果。当我们今天想到这个哥里汉，我们可能想到的都是什么万人体育场啊，非常大的场合他去讲道，有很多人过来听他讲道。但是永远要记得，那一秒钟的觉知虽然是很重要，但是刚才听到吗，之前那2年的预备，之前那些教会从纷争到和好，还有之后的跟进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你想想，几年的筹备，几万个义工的每家每户的探访，几百上千个教会的一起的努力，后面的生命的跟进，这个就提醒我们，福音工作不是那一秒钟，不是搞个圣诞的派对、圣诞的演出，而是一整年的工作，那个时候只是收割而已。所以如果你想向你身边的人传福音，那一秒钟你快点信耶稣，你快点信耶稣没用，剩下99%都是你平常怎样面对工作，怎么安慰受伤的人，怎么活出耶稣基督。哥里汉不是靠口才赢的世界，他是靠他的生命、他的谨慎、他的准备，还有对神简单真理的坚持，赢得了世人的尊重，传播了耶稣基督的福音。
Yeah, my love.
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时代的声音，那些改变教会的人。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记得呢，之前我们谈过基督教一个重要的人物，就是在德国的威登堡教堂贴上95条的马丁路德。那过了400年后呢，1934年呢，有一位美国的黑人牧师去德国参与世界的浸信会大会，被那位改革者的勇气深深打动。回到美国之后呢，他就把他跟他的儿子的名字全部改为马丁路德。但是他姓什么呢？他姓金啊，所以呢，他就是马丁路德金啊，要小马丁路德金，因为他爸爸叫老马丁路德金，然后他孩子叫马丁路德金三世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留意这个叫小马丁路德金啊。那如果呢，16世纪的马丁路德呢，是为了信仰的自由而战，那20世纪的马丁路德金呢，是为了生命的尊严而战。因为他就是好像实践了阿摩斯的呼喊呢，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公义如江河滔滔。要理解马丁路德金呢，一定要理解1960年代的美国。虽然呢，美国的内战呢，因为黑人奴隶导致的内战呢，在1865年已经结束了，但是呢，种族的歧视还是在的。他们就用了另外一个形态，就叫种族隔离 segregation。 我记得当时有一条潜规则呢，就叫我们是平等，但是我们是隔开的哈。那所以呢，隔离是真的，平等都是假的哈。当时黑人有黑人自己的学校，没有什么资源的，黑人去厕所要去自己的厕所的，白人的厕所长很漂亮的，黑人长很丑的，还有自己的候车室。坐车的时候呢，黑人得坐在后排，如果前排白人坐满了，黑人还得让座。然后餐厅呢，黑人呢可能呢不能内进啊，甚至要坐在他独立的区域。最讽刺的是呢，教会也是隔离的。礼拜天的早上，黑人去黑人的教会，白人去白人的教会，连宗派也分黑人的宗派、白人的宗派。所以马丁路德金长大的过程就在问，如果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，为什么我们是二等公民呢？马丁路德金呢，我们今天很多人看他的故事都觉得他是一位社会运动家，但是他的核心的岗位是一位牧师。他深受社会福音还有后来被称为解放神学的思潮影响，他认为耶稣不单是关心人死后能不能上天堂，他更关心人在地上是不是受着地狱般的折磨。所以1955年那个时候呢，有一个的黑人呢拒绝在公车上让座，被抓了啊，就引发了这个火药桶了哈，就决定了马丁路德金推荐我们要非暴力去抵抗啊，因为他觉得这个就是登山宝训啊，爱你的仇敌啊，我们就得用受苦的力量来抵抗仇恨的力量啊。所以那些黑人呢就拒绝坐公车一整年，直到白人都有自己私家车嘛，只有黑人才穷得坐公车嘛，所以公车公司也破产了哈，所以法律呢就得修改了，为了让他们不用让座啊。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最大的武器不在于拳头，而是那份的信仰的坚不可摧的道德的心智。如果你对马丁路德金有点认识的话，你一定最记得他的奖章是什么，就是我有一个梦啊 I have a dream。 他就在美国的华盛顿的那个中心的那个林肯广场上面演讲的嘛。我们通常教科书都觉得他是政治演说，但是如果你认真的看，那个是圣经的奖章。对万峰来说，我最感动就是原来他的梦就是以赛亚书的梦。我梦想有一天每一个深谷都被填满，每一座山岗都被削平，这个不就是这个施洗约翰的道路吗？他在说一个神的国度应该是怎么样，一个我们以为世俗追求权力的运动，其实应该是神圣属灵的高度， 让全世界看见信仰应该跟社会连接，能够带来翻转的力量。但是马丁路德因为他这样的追求，一生遇过无数次的死亡威胁，他的房子被炸弹炸过，他进过牢坐过牢，被 FBI 监视过。他直到1968年4月，他的一场演讲就说了他最后的预言，也是圣经来的哈，就是我已经上过山顶了，我看到应许之地，我不能跟你一起到达那里。这个不就是摩西的说法吗？第二天他就在他住的地方被刺杀身亡，年仅39岁。万峰去过他的墓，在美国的亚特兰大旁边有个水池，有一个永恒不灭的火在他旁边呢。因为他的牺牲，他带来了美国黑人权利的改变。今天当我们走进美国的黑人教会，相信你没去过，很特别的哈，你感受到那份的热情，那份的盼望。一边牧师讲到那个会众，一边说话的不断阿们阿利路亚，讲多点，他们的回应很快，那个融为一体的那个感觉，那个热情，因为他们觉得那个信仰不单是一些的坐在那里冷静的听，而是热情的回应反馈，我们的信仰是有温度的。马丁路德金的故事给我们今天几个的思考。第一，马丁路德金没把信仰停留在教堂里头，因为他看到邻舍被不公平的待遇。如果你不断只是唱平安平安，那个平安是虚假的。另外，今天我们要反思一下，如果我们的环境里头有没有人因为他的背景、他的性别、他的资历而被排挤呢？我们有没有歧视无缘无故在我们生命里头发生呢？我们对那些歧视或者那些苦难有没有视而不见呢？今天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时代的声音》，那些改变教会的人，就到这里了。我是万峰，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电邮 school@良友.net， 跟我们分享你的体会。马丁路德金曾经说，历史会记下社会转变期的最大的悲剧，不是坏人当道，而是好人沉默。今天万峰不是叫你好像那样参加政治活动啊，领导那些的政治的游行，而是可能当你看到同事朋友被欺负的时候说一句公道话，或者被人歧视的时候站起来支持他。希望让我们的信仰不单是高声地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，而是真的走在人群当中实践耶稣基督的爱。
我有一个梦，牵着你的手，一起翱翔天际，追逐新的太阳。即使逆着风，我也不放手，梦是希望的光，天堂就在前方。有梦就去追，勇气没有极限，有爱就能飞，梦想没有终点，分享手传递温暖，一滴一滴融化绝望。So my love